欢迎来到陪你读论语讲要，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孔子到底有什么成功的秘密？这一章里面和盘的托出，虽然短短的几句话，其实把他为什么会成功，怎么成功，成功的理由是什么都说得很清楚。这一章是什么呢？子曰：十世之义，必有忠信如谋者言，不如谋之好学也。那个谋，秋要念谋。好，那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了十室之义，那个室啊，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啊，室就是夫妇住的地方，我们一般说一室一家，这个家庭啊，想要美满幸福，一定要一室。一室就是先生跟太太那个房间很重要，先生跟太太如果相处得很好，男的不搞外遇，女的也不去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啊，这个家庭的和谐，这个家再怎么发生问题啊，大家都能同甘苦共患难，同舟共济。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一室一家的一室，有一室才能一家。那这讲十室之义啊，其实就是十家。好，那一义啊，古代的一义呢，一个义它有四个井，就是井田制度的井，一个井啊有三家，所以一个邑啊有十二家，应该十二家以上都可以。那这里十室之邑就差不多了。这个邑啊可以小指这样，也可以大到一个县、哦、那都可以的。就十室之邑可以小到一个邑，它只有十户的人家，这样的人家会有什么叫做必有忠信如谋者言，一定有子弟像我孔子这样。那个孔子是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念某呢？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后辈学生，是孔子的传承，所以照例的不能念老师的名字、哦、要避讳。所以那个丘啊要念某、哦、但是要写丘，不能写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文字一定要保留住，不可以你改我改的。文字保留啊，意思才能保留住。那必有忠信，就一定有，绝对有。有什么忠信？这个忠信就是他的资质。为什么忠信是资质呢？忠就是说这个人啊，表里如一。那个质地啊，最坏的就是表里不如一。小人最糟糕的地方啊，就是表里不如一。你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啊，你这种人格特质，人家会很欣赏，会很信任你。否则你嘴巴说一套，做一套，想一套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怎么敢跟你交往，怎么敢跟你做朋友，怎么敢跟你成为事业的伙伴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忠，忠这个字啊，太重要的。那信呢，就是说话要算话、那个说话算话，人家才把你的话当话。忠就是你的心口是如一的，信呢是你说话算话，得到别人的信任。所以忠信都是跟人家相处的质地。忠比较就内心上说，信比较就跟人家交往来说，这个质地太重要。孔子说这种质地一定有。你看我们现在在乡下有很多很淳朴的，以前中国人在做生意啊，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说啊，中国人做生意、哦、不用力气，说话算话、哎、开商店、啊、叫做童叟无欺。童就是少不更事，叟就是老糊涂，对于少不更事跟老糊涂的都不会欺骗他们，这叫货真价实，这是忠信之人。不管他是在家里面，在外面跟人家做朋友，或是办事业，都是非常可靠的、哎、那这样的质地、啊、孔子也有，很多人也有。如谋者焉、啊、焉就在这个地方。焉它也可以是当成语助词，它也可以当成代名词，是指这个地方， 这个什么地方呢？十四之邑的地方，这个邑就是这块地方只有十户人家，就有像孔子这样的子弟的人。你不要小看忠信，连曾子每天都以忠信来反省他自己，叫做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。为人谋，为跟人家等于是替人家办事的人，能无忠乎？忠就是把这件事情、啊、当成事情办，绝不草率，不马虎、啊、不做样子，不做表面功夫。你看这个企业现在是不是也需要这种人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跟朋友的交往归过劝善，切磋琢磨，以文会友，都要跟他诚信的交往，人家才会把你当朋友，愿意提携你，愿意跟你切磋，愿意把好的道理告诉你。所以这个忠信太重要。可是他后面讲的那一句也很重要，叫做不如某之好学也。可见孔子一生的成就啊，就是以忠信的子弟来好学。好学你不要小看他，这个好学啊，孔子自诩为好学，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十者里面也只有陈许颜回好学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好学那么简单。好学啊，第一个对学他是很爱好的，很有热情的，愿意投入的。第二个讲究方法的，第三个讲究对象的，第四个讲究所学的。这好学才能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，才能够辅助自己的不足，才能够让自己培养成有能力的人，才能够帮助别人。忠信的人子弟固然好，他不能有时候没有能力去帮忙别人，不能做利他的事业。你因为你能力不足，风气坏的时候，你不能组成团队改变风气，因为你的能力不足。你的能力不足啊，人家也不会对你重视，所以你表现得很好，对风气也没改善。所以把自己培养起来，成为有能力的人才，有多么的重要。忠信之人啊，必须要好学。好学如果没有忠信的子弟，这个好学啊，他会发展出害人的能力。可是光有子弟没有好学也不行，很善良的人，很好子弟的人呢，他没有能力，依然在社会上啊没有贡献，没有能发展什么，也不能改变什么，也不能改善什么。那好学才能够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啊，才能够发展出各种解决问题的这个能耐，而且跟人家结到真正的善缘。那好学还能够扩充自己的子弟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没有好学啊，不要说发展能力，连子弟都保不住。所以往往乡里面的风气很好，但是只要都市的奢靡的风气进来，乡下依然变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忠信的子弟啊，没有办法稳住。当你好学，你有能力的人啊，你这个时候你保护你的子弟，发展你的子弟，人家会更佩服。而你光有子弟没有能力啊，你风气来了，就是坏的风气来了，一样见风转舵，内心不能把持。他没有好学，不知道忠信的子弟有多重要，而且也不能扩充忠信的子弟。比如说你没有好学，勇的人啊，有时候会乱，就是失了分寸。好学才知道勇他是必须要有分寸，不能乱的。哎，像这个古代的这些勇士们啊，有时候他会乱，就说为了要达成他的心目中的目标，有时候他这个做了一些违背国家法令的事情，他其实是反而是坏乱国家的体制的。如果正直的人没有好学、哦、有时候那个正直啊，说起话来很冲，让人家受不了。这不好学，他不会把这个正直啊好好的去维护正直，约束正直，而且他不知道正直要发展出来利益他人的正直，而不是让他人受不了的正直。还有呢， 有时候好学你才知道不必信，有些小信你不能守，在大信的原则上小信你不能守、比如说刀子借人家，他要拿去杀人，那这个小信你不要守，你刀子不要借他、所以那个勇你不会发展成乱，直不会发展成狡，可以不遵守小信，这些都是靠好学。好学有时候知道原则，有时候知道权变，而且能够做上游的思维，能够在事情还没发展的时候就能够解决问题。好学太重要了，真的，好学才能凝聚人才的团队，才能发挥事业的价值。就像孔子是一个好学人，他好学包括说对经书的好学，对各领域的好学，乃至于孔子是一个博物君子，对这些世间有些隐微的知识他都能够知道，比如说商鞅起舞他就知道要下大雨，或者是月亮走到 B 这个星座里面他知道要下雨。 你可见知道那个知识的广博会令人佩服他，所以孔子不只是一个经学通达的，也是一个博物君子。季孙大夫从土里面挖到一只非羊非狗的东西，孔子就知道是汾羊。你看那个知识的通达，背景知识的广博、这些都是不断的学习而来，所以他还知道比如说入太庙每事问，还知道宗庙祭祀他的礼仪，他的做法，他的贡品，他的乐舞，他的精神，他的价值，乃至于他用这个礼仪怎么去治理国家，在源头上怎么导正风气。哦，这个好学哪里是我们讲的这么简单的。所以以前晋平公跟师旷说啊，我已经到70岁了，好像没有办法学。师旷说不行，到老了还要学，叫做秉烛夜游。年少的学像旭日东升，因为他很多的体力，壮年的学啊，像日正当中非常的灿烂、他们的精力旺盛。到老了没有精力没有体力啊，还是要好学，叫秉烛夜游，只能像点蜡烛在黑暗中行走，因为学的东西有限，体力有限，吸收有限，记忆有限，可是尤胜于摸黑而走。可见是活到老学到老。那这样说来就符合现在最流行的什么叫做终身学习，唯有终身学习才能走入时代，唯有终身学习才能博古通今，唯有终身学习、才能够对治自己的认知偏误，唯有终身学习才能建立各种有效的认知模型，唯有终身学习才能对治恼人的情绪，检验出维系的过恶，唯有终身学习才能发展出利人的情绪。所以好学啊太重要了，这也是孔子一生最坚持的。那孔子的15又志于学，一直到72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成就啊，全部靠好学而成。所以在为政篇的第2，我们就说吾十又吾而志于学，30学而立，40学而不惑，50学而知天命，60学而耳顺，70学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你看通通是靠学成就的，不得了。所以这一章里面孔子和盘托出他成功的秘密，就是有好的质地而好学。光有好的质地不行，光好学也不行，而这两个必须合起来，好学才能够发展出利人的能力，才能够维持中性的质地，扩充中性的质地，发挥中性质地的价值，让人家肯定中性质地的重要。就像我们台湾有个大企业家，他做半导体啊，他是世界级的人物，当他出来讲主中性的重要的时候，大家忽然发觉到主中性太重要了。可是你如果是一个乡下人，你说主中性啊，你的影响力是有限的。那这一章告诉我们，原来孔子成功的秘密是这样成功的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。相信我们这样好好的这样来栽培自己啊，给自己受用无穷，而且曾子的三省吾身啊，最后叫传不习乎，所传的要好好的习，而且是加上现在很多知识加进来的习。 学习，这就是好学，忠信好学，不但是孔子的成功秘密，也是曾子每天要反省的三件事。到底我有没有维持忠信的质地？到底我有没有好好学？成就了孔子，成就了曾子。原来圣门成功的秘密就在这一章。好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集再会。